书要啊，是要破除自己的无明烦恼习气啊，这个是你真正把修行的书要掌握到。可是无明烦恼习气啊，是多生多劫的，我们常讲啊，是与生俱来的啊。怎么样才能够把它断掉呢？啊，那就是要恒顺众生啊，在恒顺众生当中啊，修什么呢？修忍耐啊，就是六度里头忍辱波罗蜜，是修忍，什么都能忍受啊。从忍受里头渐渐修什么呢？修看破了啊，看破，看破之后啊，忍而无忍，无忍而忍啊，那就得自在了啊。由此可知啊，这个恒顺众生呢，是非常重要的修学纲领。恒顺呢，它算是消极的啊，更积极的呢，要随喜功德。随喜当中啊，修自己的功德啊，功是什么？自己功夫啊，德呢就是前面讲的道德啊。你的功夫成就了，有德于心呐 啊这个地区啊，不可思议啊。随喜就是我们要随众生的习气，随众生的见解，随众生的爱好啊，他要是怎么做法，我们可以随着他怎么做，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啊，不要固执自己的这个见解啊，自己没有意见，没有见解，可以随顺他，只要这个事情呢没有大的过错，都可以随喜啊。什么叫大过错呢？凡是有害于大众的啊，那这个是不能够随喜啊。我们要提醒他，要以善巧方便呢，叫他改过，叫他回头。如果没有很大的这个过失啊，与大众啊没有什么太大妨害的，可以随喜啊。随喜当中啊，磨练自己的功高我慢的习气嘛啊，断除自己啊一切是以我为主宰的这个习气啊。换句话去破我执，破法执，这就是功德了。所以你是，如果说不能够恒顺，不能够随喜，你的定慧就没有法子成就啊。所以修行呢，我们要在一切顺逆境界里面去锻炼自己啊，特别是在逆境里头，那个成就格外的大啊。这个人是个恶人，诸位要晓得，如果你要是在世间找一个啊，完全是恶人，他一点好处都找不到，这种人大概也不容易找到啊。再坏的人，他有的时候也有一念善心，哎，也做了一些好事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世间再好的人，再善的人，有的时候他还有个恶念，他还做了一桩坏事。你要找到一个十全十美啊，一点这个恶行恶事一条都没有的，大概打开二十五史找到现在呀，古今中外你一个也找不到啊。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了啊！一切众生都是善恶混杂的，只可以说是善多善少，恶多恶少，从这个地方去分啊。完全作恶的人没有，完全是善的人也没有。就是阿鼻地狱众生，有的时候还有一念善的，啊，还有一条善的，啊，那么他那个一条善，他是一万桩事情，有九千九百九十九桩都是卧死，那个卧死我们不要理他，哎，他有一桩善事，这一桩善事就可以随喜，就可以赞叹，不要说哎呀是恶人。好事好事也不能赞叹，他啥反正他都是坏人，那就是我们自己坏了，我们自己有成见了啊，这个事要不得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啊，如果对那个恶人做了一桩善事，你都赞叹他，这个恶人呢一听到之后，哎，你看我无恶不作的人，我做了一桩善事，人家都赞叹我，我做恶事人家都不说，人家会原谅我，我做善事人家会赞叹我，哎呀还是做善事好啊，从此以后啊他就会回头是岸，他就做好人啊，这是帮助一个人回头，成就一个人的善行，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了。如果这个做恶的人啊，他做了恶事，人家责备他不能原谅他，他做了好事人家还是不能原谅他，这个坏人做的好事一定是别有用心别有意图，那么他想想反正我是个坏人，我也做好事干什么，做好事你们也不会赞叹我啊，我坏就坏到底了啊，那么这样对于一个人的事，你是帮助他走，你是帮助他下地狱，他固然是罪有应得，你也有过失。所以诸位细细去想想，我们自己检点检点，反省反省，你才晓得你自己哪些事情做得对，哪些事情做错了。你要不认真地去反省，冷静地去反省，的确自己一天的功过不容易发现，做了很多恶事往往以为自己做对了啊，帮助人醒悟，把人家送到地狱的时候还认为自己做对了，救人是对的呀啊，所以一个恶人有一桩善他是善事，你去就一桩事情来赞叹他，原谅他的过失，这个是成人之美呀，这个是救人之难呐、啊！菩萨心肠，从这个地方就看出来了，啊，就显露出来了。这是诸佛菩萨教我们修学的。啊，那么待其欢喜，不是一句话，啊，说过就行。要以具体的事实来表现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先说说这个事应该要怎么做啊，此地呢我们也只能举例而言之啊，因为在实际上这个事情上来说呢那太多了啊，这是我们讲助成善行啊，功德同等，帮助一个人的善行，那个人功德有多大，你帮助他的人这个功德呢与他是相等的。譬如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的印宗法师啊，印宗法师助成六祖大师的善行，我们在坛经里面把这个事情 说得很清楚。如物质的供养啊，使他这个生活物质生活没有缺乏啊，身能够安，身安呢道才能够隆啊。啊，这是讲物质上的供养啊，身净死啊，我们对他恭敬臣服，口赞赞扬啊，到处称赞他的功德，意喜悦啊，心里面呢非常的欢喜，法喜充满，这个是原则啊。那么诸位读坛经，你细细看看这个印宗法师，你就了解了。世法里头有个典型的榜样，那就是管仲与鲍叔，这是讲成人之美。当时认识管仲的只有鲍叔，管仲正在落难的时候，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他帮助他，成就他。管仲得知之后，一匡这个九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造成一个成品的世界。这种功德固然是管仲的，诸位要晓得也是鲍叔的啊，没有鲍叔牙就没有管仲的成就。在佛门里没有印宗法师，就没有六祖他大师啊，对于我们佛法，对于一切众生有这样深远的影响，这是成人之美呀。那我们再从一个比喻上说啊，晓得成人之美呀，这个功德等同啊。譬如我们这个钟表啊，那么大家晓得这个钟表的作用啊，是指针的啊，我们看几点钟了，哦，你看看这个短针呢指在几点啊，这个指针呢就像善人善思一样，它指示我们正确的时刻。善思善人指示我们人生正确的方向，正确的道路。但是诸位有没有想到，是指针能够动的啊，这个钟表里面每一个齿轮每一个螺丝，它的功德与这个指针试问问是不是相等的，它少一个螺丝少一个齿轮，它就不能发挥作用，可见的这个功德是相等的。所以成人之美，那个人有多大功德你就有多大功德。如果你很幸运遇到佛出世了，佛弘法利生，你呀、在佛的这个会下啊，你能够帮助他啊，帮他招待客人啊，帮他端待茶水啊，帮他到处宣传，你的功德跟佛的功德一样大，无二无别啊。一个法会不是一个人成就的，正如同一台戏一样 觉是佛是菩萨，好像是老师是善人，他底下还要有配角啊，他还需要龙套啊，他还需要文武场啊，他少一个人也不行，他这一台戏唱不圆满，样样都不缺，这一台戏在唱得圆圆满满啊，在功德圆满。那么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恍然大悟啊。这是助人为善，待其欢喜，功德原来是相等的，随喜功德你才愿意去做啊。像昨天我告诉诸位啊，我提供了几种随喜的方式啊，人人都可以做的，而且是轻而易举的去做的，我们为什么不干呢？啊，在你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当中，你知道佛法好，你把佛法介绍给别人，在以往介绍佛法，我们都要请一位法师来讲经，这个事情的确需要许多因缘具足才可以办得到，因缘不具足不容易办到，现在方便了，我们利用这个电视录影啊，这个电视的录影带，这个太方便了啊。如果你真正有心发心呢，来做随喜功德，来做见善再起欢喜，你家里呢有一部啊录放影机，你自己可以接受佛法，住得很近的亲戚朋友啊，一个星期邀他来一次啊，我们一同共同来听经，共同来研究讨论，使大家都能得到利益。这个事情是你可以做得到的。如果你更有力量，心发得更大一点，更殊胜一点，你可以买两部录放影机，我自己一面看，大家我们一同在研究讨论，同时呢我们可以转录一个袋子，而这个袋子可以供给远方的同学，共建远方需要的，就是他距离我们人太远了，到我这个地方来不方便啊，我可以将这个录影带呀寄给他啊，送给他，使得他在那一个地方也像我一样啊，机器打开的时候，在空闲的时候，集合自己的亲戚朋友来听经，来研究讨论，使他们也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，怎么会做不到呢？啊，这个是真正的待其欢喜啊！所以待其欢喜不仅仅是一个心理欢喜啊，一定要付诸于行动啊！我们尽心尽力呀，要把它做到。诸佛菩萨在本经啊前面也讲过了，前面你看这个第一大段，佛最后交代阿难， 要奉先铺文。铺文的意思就是要流传啊，要把佛法呢弘扬流传出去啊，使它发扬光大，使一切众生呢个个都有机缘闻到佛法。那么如果是在国外语言不通，你听了之后听明白了，你可以翻译给这些外国人听，你可以讲解给外国人听，使他了对于佛法有正确的认识，正确的理解，同时啊你也可以劝他学习中国文啊，使他有能力直接阅读中文的经典，那你这个功德呢与佛菩萨没有两样啊，你的功德你的福德与佛就相同啊。这是我们确实可以做得到的啊。人有戒德者，感动诸天，天龙鬼神莫不尊敬啊。这个地方我们读佛教的传记，传记里面有记载的，唐朝终南山律宗第一代的祖师道宣律师啊，啊，这个律祖啊，唐朝道宣，天人敬重啊，这段事情。道宣律师在终南山的时候，好，很清楚了，他这个戒德清净庄严，所以感动到天人呢来保护他啊，来做这个侍卫。那么他感觉到有人跟着他后面啊，好像保护他做他的侍者一样，他就问啊，他说后面是什么人，后面就有声音答复他，他说我是波刹天王的太子。他说你是来干什么的，他说我尊重啊这个大师戒律清净庄严，我发心啊保护你，给你做这个侍卫。同时道宣律师注意晓得的是，他是每一天接受天人供养啊，他是日中一食，这一次这一波饭的时候每一天是天人来送给他的啊。那么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啊，像这样感动天人来供养的时候，古时候有很多位，不止道宣一位，韦陀菩萨三周感应的啊。那么这是经典上给我们所说明的啊，都是说明这个戒德之人诸天都尊敬。华严经里面讲，戒是无上菩提本啊，千万呢不可以疏忽啊。无上菩提是成佛，成佛的根本在戒律，应当具足持精进，具足是每一条都守啊，比如五戒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五条通通都守得很清净，这叫具足持精进啊。要是缺了一条两条，虽然清净，但是不具足啊。说若能具足持精进， 一切如来所赞叹，十方三世一切如来对你都赞叹，鬼神哪里能够不敬重啊？是故啊，得一切鬼神敬护也。敬是敬重你，护是保护你。戒经里面讲，你受三规，就有36位护法人日夜保护你。你受五戒，每一条戒有5位护戒神日夜保护你。所以你要是真正佛弟子，所在之处无不吉祥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忌嫌啊，这个是这个对他要是不尊重啊，要是以恶意对他，这些鬼神他是决定不会原谅你的啊。所以底下就讲呢，佛就说了，宁投生火中啊，我们宁愿把自己的身跳到火坑被火烧化，这个当然很痛苦啊，利剑割肉啊，拿着这个利剑利刀刺激割自己的肉，这很痛苦，这个凌迟之死，这是最惨不过的啊，最惨痛的。这样受这个罪，受这个苦难，这小事啊，还能够忍受的。甚莫嫉妒人之善啊，慎重啊，千万不要嫉妒。善思道德之人所行的一切善思，不能够嫉妒他。你要是嫉妒他，轻慢他，其罪不小啊，甚至甚至啊，这个罪太重太重了，这个果报也是非常非常之重啊。那么像这个嫉妒善人善思这些果报，特别是在佛门里面，我这里跟诸位介绍一本书啊，这个书呢叫做啊，在这边啊，舍门自尽录啊，舍门自尽录啊，这个嫉妒嫌啊，妒嫌嫉妒别人教化众生啊，人家法缘很殊胜，这个教化众生你也是嫉妒他，障碍他啊，破坏他，那么这些事的果报啊，你看舍门自尽录你就晓得几乎国报都在阿鼻地狱啊。所以佛给我们讲啊，宁愿把自己身投在火坑，宁愿利剑割肉而死，我们也不敢嫉妒善思道德之人，不可以嫉妒障碍呀、啊这些弘法利生的这些事业啊，不可以干这些罪过之事。这个罪过之事要比起投火坑，比起利剑割身，那是没有法子成比例的啊，没法子成比例。所以这个这种重罪的恶报，我们千万不要尝试啊！啊，如果你要是一想，哎，我来试试看看有没有，那后悔莫及啊！到那个时候你想，哎呀，我后悔呀、啊，没有听佛的话了啊，没有听这个善思之教啊，到那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相信佛菩萨诚实之言，佛菩萨绝不欺骗我们。啊，那么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啊，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。啊，把这个思啊，学生做学生的本分讲完了，下面呢，这是做老师的本分，我们留到下一次再讲。阿难问是佛吉凶经第八讲，经文第四页第三行中间，阿难复白佛言，从这个地方开始啊，阿难复白佛言，为人师者，为可得赫恶弟子，不从道理，亦有小故，随之成大，可无罪否？佛言：不可，不可。师弟子亦，亦敢自然。当相训后，事必如己。从这一段开始，那么这是师弟本分里面的第二段啊，问答私教本分。我们还是先从表解上啊来看。在这个后面这一段啊，问答啊，私教本分。那么第一段里面呢，是师这个老师啊，呵斥啊，就是责备啊，责备老师处罚责备学生的问答。那这个一段里面的意思啊，这个师生情谊，合乎信德，要顺乎自然，这个才是真理啊。经文不难懂啊，经文不难懂、啊、那么先把这个文呢笑一笑，前面呢曾经说过，学生如何陈思师长，这一段要说明的是老师如何教导学生。为人师者，是不是可以随便的啊，或者处罚学生呢？这种呵斥处罚是不从道理，就是并不依据正规的道理，或者是学生犯了一点小过，老师故意把他的过失宣扬夸大啊，随之成大。那么老师要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学生，他有没有罪过啊？那么这是阿难所提出来的问题。下面呢，佛给我们解答说啊，不可，不可。两个不可啊， 是特别加强语气，就是一个做老师的绝不可以存这种心，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学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师生是道义的结合啊，在五伦里面有天然的结合，有道义的结合。天然的结合了，五伦里面呢只占了两种，一种是父子，这是天然的结合；另外一个就是兄弟，这是天然的结合。除这个之外，夫妇、君臣、朋友都是道义的结合，所以师生呢是属于道义的，而且在道义集合里面比一般道义集合情义更重，非常接近于天伦啊，天伦就是天然的集合。所以说一感自然呐、这一种恩德情义，老师有恩德，学生有情义啊，这是一感自然呐、学生有感，老师就有因啊。说相啊，当相训后。这句话的意思，当相处的时候情谊应当啊常相问询，恩情同于骨肉那么样的厚，事必如己呀、学生看老师犹如父兄，老师看学生就像自己的子弟一样。所以说他接近于天伦。那么依照古礼，比我们大20岁这位老师啊，他的年龄啊大我20岁。那么我对于这位老师呢，就要看他要像父母一样啊，顺年一长啊，那就像看这个长兄一样啊。那么这是礼里面呢是说一般人。如果是我们的老师，纵然他的年龄比我们小，我们也要把他当作长兄一样的敬重。他的年龄要大过我们10岁以上的，我们对他呢就要以父母一样的敬重。这个是学生对老师的情谊。第二小段说度之一礼，那么这个就讲呢，老师啊 在学生有了过失的时候，当然可以责备，但是要合情合理。教之以道，这个道是说的圣贤之道。在佛法里面是三乘大道，己所不欲不行，勿施于人，恒从礼律，不施因受。那么这是第二个小段，是以正规，不施冤讼。这个自己所不愿意行的，就不能够教人。教导的标准，在佛门呢，是从上界定，这个在第一章里面已经跟诸位说过了。儒家再从礼乐，佛法了讲戒定啊，这世间法讲礼乐。礼诸侯有定分，分就是分寸，有一定的